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浙商固收组的利率分析师杨雨涵。今天晚上分享的内容主要是基于债券借贷这个工具来理解券商的一些交易型的一个策略。债券借贷的话是连接现券回购和衍生品的一个枢纽。今天交流的内容的话，主要是聚焦于债券借贷工具本身，先建立债券借贷的一个基础分析坐标系，再为理解券商策略提供一个底层地图。首先，债券借贷是以债券为质物进行借券的一种交易模式，本质上的话就是押券借券。债券融入方 A，它从另一方 B 接入标的债券 C。同时 A 向 B 提供一定的质押物和借贷费用，是债券市场进行做空套利、交割股券以及结构性策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债券借贷提供了一组传统的现券成交以及回购数据难以替代的一个微观信号。我们日常跟踪现券买卖数据的话，是可以看到发散交易的一个结果。回购可以看到资金和杠杆的一个情况，但是债券借贷的话，可以更直接的暴露，当前我们缺什么券，为什么缺，愿意付多高的成本去借，以及是否存在结构性做空或者相对价值的一个博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债券借贷整体的一个交易流程的话，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债券借贷的一个起始。首先，融入方是提交质押债券，获得标的券的一个使用权。融出方再完成质押登记与标的券的一个划转。第二个阶段是存续期的一个处置。在存续期阶段的话，融入方有权处置这个标的券，如卖出实现做空或者将这个券纳入它的一个套利的策略。但是期间这个债券的一个跳息，它需要补给这个。融出方，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就是平仓和到期归还。到期归还阶段的话，融入方需要在市场上买回同等数量的标的券进行一个归还、解冻并且返还质押债券。借贷整体就是围绕券源、成本以及期限这几个核心要素开展的。首先借贷的一个期限是由双方协商确定的，最短是1天，最长是365天，同时不能够超过标的券的一个剩余期限。从交易品种上来看的话，主要分为隔夜7天、14到12个月这样不同的11个品种，以及费用的一个计算的话，主要是借贷费率乘以这个。标的券的面额再乘以实际债券天数，再除365天，这几个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要素。然后其他的话，这个是整体的一个主要要素的一个梳理。债券借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和回购最核心的一个区别的话。回购是押券借钱，然后债券借贷的话是押券借券。回购会更加侧重融资和杠杆，而借贷会更侧重套利以及做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两者四个维度核心的不同。首先的话，两者的一个价格信号含义不同。回购交易的目的主要是获取现金流动性，因此回购利率它反映的是资金价格。在借贷交易当中，介入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这个特定券的使用权，因此借贷费率它反映的是特定券的一个稀缺程度、做空需求以及它的一个流动性溢价。更通俗一点来讲的话，回购利率告诉我们钱贵不贵，而借贷费率告诉我们这个券紧不紧。两者的工具分工也不同。回购是理解负债端的工具，而借贷更像是理解交易端和空头端的工具。债券借贷、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都是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重要的一个融资融券工具。但是债券借贷主要是解决券源的一个问题，为做空套利以及交割来提供一个现券支持。质押式回购主要解决的是资金的问题。通过质押债券融入资金来提升一个杠杆，买断式回购则是通过债券所有权的一个转移，实现融资和流动性的管理。 从所有权的一个归属来看的话，国内主流的一个质押式回购之下，债券的所有权并不转移。债券是被冻结在正回购方的一个账户当中，不能够自由使用，本质是机构之间的一个短期资金拆借。但是在借贷这个过程当中，介入方获得的是标的券的一个可使用性，是能够可以将它卖出交割或者是纳入策略组合，因此会更接近证券融通。以及以上的三个不同，决定了两者的一个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同。回购市场是主要服务于杠杆和流动性管理。借贷市场的话，在杠杆功能之外，额外承担了做空交易、特权融通以及相对价值策略，还有结算失败周期等功能。这四个维度可以理解三者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然后再简单来看一下，借贷的一个制度框架。整体的话是从2006年，央行发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借贷债券借贷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之后，债券借贷业务开始正式启动。在2020年以前，整体处于一个有制度但是低活跃的状态。真正的一个制度加速完善是在2022年到2025年。一方面是债券市场的扩张推动了借贷工具，它从一个边缘工具成为一个核心的融通工具。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是借贷的主体逐步从大行扩展到中小银行、券商以及资管等机构。再者的话，集中融券这一类需求也倒逼了制度和基础设施的一个同步建设。所以说，它的一个爆发增长期其实是在2024、2025年之后。然后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时间点，集中债券借贷业务正式上线。首批的话是有78家机构参与。这个它集中借贷的话，更像是银行间双边借贷的一个补充，来满足应急结算的一个需求。业务机制上的话，集中债券借贷是由中央结算公司和同业拆借中心共同来提供这个融券服务。融书方自愿设定可以融出债券，形成一个融券池。然后融入方在结算日如果出现应付债券不足的时候，可以在交易平台发起指令，由系统在融券池内自动匹配，并且完成担保品管理和结算服务。它整体的一个目标不是替代传统的双边借贷，而是解决日内的一个应急融券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三个核心特征。首先是面向银行间市场成员、资管产品由管理人代办。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单次借贷期限最短是1天，最长是3天。从这个期限上也可以看出，它是明显偏向短期应急的，不像双边借贷的话，最长是有1年。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担保品的担保价值将100%覆盖风险敞口，它的一个借贷费率锚定的是历史的一个成交费率，并且剔除一个极端值进行加权评级。集中借贷它整体最重要的不是它的规模本身，而是对于交易摩擦的一个压缩。在集中借贷推出以前，机构如果在 T 加零临时缺券，通常只能临时买入现券做买断失逆回购，或者通过双边借贷来进行一对一的询价和谈判。过程当中会存在时间紧难以匹配以及成本高、依赖交授信额度这一类的问题。然后集中借贷的话，把整个过程转化成了系统化和标准化的自动匹配，整体提高了一个借贷的一个效率，包括也改善了中小机构和做市商的一个确认可得性。所以集中借贷上线为一个临界点，制度将这个市场从双边规则整体走向了一个自动融券机制，以及整个市场开始从双边借贷，形成了一个双边借贷加上集中借贷这么一个多层次的一个制度结构。然后从借贷的用途来看的话，借出方的逻辑它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用于盘活存量资产，来赚取借贷费用，包括增厚持有期间的一个收益。那它的代价是牺牲标的券的一个流动性和在借贷期间出售的一个灵活性，因此本质上就是用流动性换收益。 而从技术方来看的话，主要有这四个用途。首先是融资加杠杆，在融资加杠杆这个场景当中，机构并不是用债券借贷直接取代回购，而是通过借贷把低折算率较高回购成本的一个债换成高流动性的绿债，再拿后者去做回购融资。机构如果手里持有信用债，但它直接质押信用债融资的一个回购利率和质押比例都是不如利率债的，于是先押信用债介入国开或者国债，再用介入的利率债进行质押回购，这样整体的一个操作链条的话是可以降低融资成本的。因此融资型的一个借贷它对于利率的影响是偏多头的，最终增强的是利率债质押融资能力，因此更接近加杠杆买债的一个上游准备动作。然后第二个是券商最常做的就是借券卖出，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单券做空工具。当机构明确看空某只债券的话，最典型的操作就是当前介入并卖出，待到收益率上行之后再买回。这个交易的话在现券端会实现这个整体的一个卖压，就是供给增加嘛，对于利率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属于方向性比较强的一个行为。然后在交易盘当中的话，券商是最值得跟踪的一个介入主体。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债券的一个借贷量如果明显上升的话，只是它的一个借贷量的增加是往往伴随着一个卖空操作。以30年国债为例的话，券商它的一个介入余额抬升，到期收益率经常同步或滞后抬升，因此债券介入的一个余额除以净介入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做空力量的一个指标。第三个就是套息交易，债券借贷支持两类套息逻辑，第一类是相对价值型的套息，即介入并卖出 A 券买入 B 券来博取这两类券种的一个利差的相对变化收益，典型的比如说新老券利差的一个套利。然后第二类是票息型的一个套息，即长期持有空低收益券高多高收益券这样一个组合，只要多投票息高于借贷费用和相关的融资成本就能形成正 carry。 这种交易它本身是通过多空组合的一个对冲来形成部分方向性的影响，因此它对于债市曲线的一个总的影响是偏中性的，但是会深刻的影响它的一个相对利差和曲线的形态。第三类的集中借贷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应急交割，刚刚也有提到。然后从债券借贷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市场格局来看的话，从06年债券借贷业务推出以来，它的交易量是持续增长的。截止到26年6月末的话，银行间市场债券借贷余额约3万亿，25年全年借贷市场的结算总额是 11.3 万亿，日均成交额在1404亿元，同比增长28.5%。跟机构来看的话，券商和银行是主要的参与者。25年银行和券商它的一个成交额合计占比大概是 96%， 其中券商是主要的一个净介入方，大行在部分的一个活跃的国债和国开债也保持净介入，然后中小行更多的是一个净借出方，就是这边也可以看到中小行这几年都是属于负数。然后从期限来看的话，L001 从期限来看的话 ，L001 和 L007 是短期品超短期品种是一个绝对的主力。从26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两者成交金额占比分别在 44% 和 35%。 分券种来看的话，标的券以国债和政经债占绝对的主导，26年上半年两者的一个成交占比分别是 64% 和 35%， 合计的话是达到了 99%。 信用债和其他的券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再看借贷费率的话，从微观定价的逻辑来看的话，借贷费率它主要由券种、期限、活跃券和一个新老券的属性来决定，核心逻辑是券种的一个稀缺性和流动性溢价。 首先从券种来看的话，像国债、国开是小于农发等其他利率债的，然后再小于信用债。通常来说，国债是相对比较低的。其他的利率债，如部分期限的一些地方债、老券或者流动性相对较弱的个券，如果因为它的一个成交量比较小，流动性相对比较差，借贷需求相对不活跃，其费率往往有个别的交易来决定。如果因为供需弱，而且交易对手难以寻觅的话，通常会呈现一个较高的费率。然后从期限来看的话，通常就是短期限的是小于长期限，这个是30年期国债，然后这个是10年期国债的一个借贷费率。7月15号的时候，26年付息国债10它的一个借贷费率是0.28，然后26特4它的一个借贷费率是1.1。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是长期限的借贷费率会更高一点，但是因为长期限它的一个品种成交笔数相对短期限可能相对会较少，费率可能会被少数的交易主导，这个也会有一定因素的影响。然后从回券的情况来看的话，是活跃券会大于次活跃券，成交越是活跃的债券，它的一个借贷费率通常越高，因为活跃券往往是交易盘最容易做空的对象，也是交割换券以及基差交易这一类交易它最需要的一个工具，需求量相对会比较大，所以供不应求会导致介入方为了抢券愿意支付更高的一个借贷费率，从而推高整体回券的一个费率。然后从新券和老券来看的话，新券上市的时候费率通常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随后是逐步递减的。新券初期的一个流动性相对比较好，但是因为存量规模比较小，供给不足，然后需求叠加，供给约束会推高费率，随着它的一个续发扩量和配置盘的一个沉淀，借出的一个意愿相对是逐步增强的，费率会回落。从历史的一个数字统计来看的话，国开新券它的一个高费率维持的时间通常会长于国债的一个新券。这里也能看到，就是在基本上是成交越活跃的券，它的一个借贷费率是越高的。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券商其实对于30年超长它的一个借贷做空的一个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嘛。我们也能看到这里它整体一个借贷集中度在3月份的时候是往上走的，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特六的费率就是也是一直在往上走的，由3月18号的 1.51 上升到4月1号的 1.90。 所以说活跃券其实是交易盘最容易做空的一个对象，它的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然后整体的一个借贷费率其实也会逐步的在这个需求当中去推高。然后从债券借贷的主要策略来看的话，其实主要执行的是券商，然后券商它最多的是一个单向做空的一个策略，这一块是借贷最直观和最具有方向性的策略。然后其实刚刚在用途里面基本上也有提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负九期，负九期的话也是券商自营最具有辨识度的一个进攻框架。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交易工具，而是一套和衍生品协同或者组合思路，本质是在组合，让组合在收益率上行的时候取得正收益。在债市下跌的阶段，如果组合的仓位约束以及产品定位和流动性管理这些因素使得投资者无法或者不愿彻底离开债市的时候，最优解不一定是把债卖掉，而可能是保留短端的一个票息底仓，再用利率衍生品建立一个空头久期。券商自营是这个负九期策略的一个最活跃的执行者之一。最具辨识度的一个形式就是介入并卖出30年国债活跃券，同时在 TL 合约上建立一个空头。 因此，当看到券商对于超长债它的一个介入余额显著提升，同时 T 二空头同错活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它在做的不只是技术性融券，而是带宏观利率方向判断的一个负周期表达。但是这个策略也不是说稳定盈利的，相对来说，从历史的一个策略执行来看的话，在2025年下半年的话，这个阶段它的一个胜率比较高。它本质依赖的是一个趋势性的熊市环境，而不是震荡市。它的一个适用条件，我们可以总结为三点：首先就是这个收益率有趋势性的上行驱动，如果仅仅是震荡市的话，是不足以覆盖借贷和期货滚动的一个成本的。第二个就是在超长端，它是缺乏强配置盘的一个买盘承接，否则就容易出现空不动，因为券商一直在那儿空，但是保险和银行它的承接力量比较强的话，是不足以实现券商做空的这么一个目的。第三个就是说，TEL 和活跃券之间存在足够的一个新老券利差，或者说流动性错位，使得现券借贷以及期货空头的一个双腿组合比单一工具更优。这一点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如果说纯粹为了做空的话，直接开 TEL 空单是最简单的。但是期货有展期成本，双腿组合的话，这两条腿分别是借券卖出加上期货空头。期货空头就是它增加了一块儿。借券卖出它增加了一块新券和老券之间价差的收敛，这一块收益可以用来补贴期货的一个展期成本。30年活跃券新券它的一个流动性较好，通常收益率会偏低一些，因为它存在一个流动性溢价。老券的流动性差，收益率会偏高。在熊市当中，如果收益率上行，新券的一个流动性溢价会快速消失，导致新老券利差的一个收窄，券商介入并卖出新券，同时做空 TL。CTD 往往是指向老券。然后当收益率上行的时候，新券价格的一个跌幅是比老券价格跌幅要大的。现券空头它赚的会比期货空头亏的要多，这一份超额收益就可以覆盖借贷成本和期货的一个展期成本，所以使得这个如果存在新老券利差的话，使得证券借贷和期货双空头的一个双腿组合是会比单一工具更优的。然后，从新老圈策略来讲的话，核心是围绕流动性溢价和活跃券的切券来进行交易的。新活跃券和老券之间的定价差，本质上是来自于流动性溢价、税收差异、市场关注度和切券的一个预期。空老券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就是借贷。新券初期通常流动性更强，交易更活跃，而老券的一个流动性衰减，两者的一个利差往往会在活跃券切换当中来发生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在26年中旬的时候，二六年3月中旬的时候，大量资金它是在介入二五特六，更多是在布局这个新老券利差的这么一个回归策略。市场是在抢跑一个新券行情，部分投资者他去做多 TL 合约，做空30年国债活跃券二五特六，然后二五特六在3月23号的时候，它是达到了一度的它的一个借贷集中度是达到了50%，然后集中度高位是持续到4月中旬。因为市场预期在新券发行之后，二五特六它会失去它活跃券的一个地位，它蕴含的一个流动性溢价会快速消失，推动它的一个收益率向上修正，价格下跌。这个前置的换券预期使得空头筹码更早、更加集中的堆在二五六六之上。然后在4月中旬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借贷集中度从50%的高点回落，至下旬是回到了这个低点，大概37%。同时，TL 合约 CTD 券它的一个和二五特六的一个利差也是从3月中旬，见顶之后持续收窄，到4月21号的时候接近0 BP，两者的一个回落节奏是高度同步的。这个变化也印证了此前的走高主要是期券前提前做空和利差交易的一个驱动。然后， 这个是关于香港权利差的一个走势。基本上在新券上市的时候，会预期就是因为新券它存在一个流动性溢价，所以说会预期新老券它的利差会有一个走扩。它整体新老券利差会呈现这么 M 型的一个走势，先走扩就会形成 M 型的第一笔朝上的走势，然后在新券逐步扩容之后，两者的利差相对收窄，然后会形成第一前半段的一个 M 走势，然后在基本上在第二个 M 顶的时候，就是新券正式成为一个新的活跃券的这么一个节点，利差进行二次走扩。然后后续利差在收窄，整体来看的话，不管是10年还是30年，都大概存在这么一个新老券它的利差的一个 M 型走势，然后也是借助这个新老券利差的这么一个走势特征，可以进行借贷，就是进行一些新老券利差，开展一些新老券利差的一些策略。然后在震荡市当中，借贷的更大用途不是方向性的做空，而是中性的相对价值交易。券商可以通过借贷来参与品种利差、期限利差和曲线利差。一类是利差收敛交易，比如说介入并卖出低票息、低性价比的券，同时买入高票息、高性价比的券，博弈信用利差或者品种利差的一个回归。另外一类就是曲线交易。比如做多30年，做空10年，在30减10，利差偏高的时候来博弈曲线的一个平台化。这一类策略对于债市总方向的扰动是小于单向做空的，但是会显著影响局部的一个期限点位、券种之间的相对定价和曲线斜率。如果市场处于低利率、低波动以及总 carry 不高的环境的话，相对价值策略往往会比单边方向交易更加活跃。整体来看的话，单向做空和负周期是方向性策略，然后核心是依赖利率的一个趋势，期限套利、新老券利差以及曲线交易，更多是一个相对价值策略，依赖错位和收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债券借贷活跃，并不必然意味着债市要跌。在很多的一个时点上，借贷只是让市场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定价修复，让该贵的活跃券被卖空，该便宜的老券被买入，该偏陡的一个曲线被作品，以及该偏离的一个基差被压缩。整体来看的话，借贷数据是观察市场情绪以及机构行为的一个微观指标。从总量上来看的话，对债市的一个方向指引是偏弱的。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套利和套息交易，它往往是构建了一个多空对冲的一个组合，对于总方向的影响是偏中性的。第二个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债券的一个用途当中有提到融资加杠杆，这个融资加杠杆是偏多头的，然后单向借券卖出是偏空头的，总量上升可能对应两种相反的力量。从2024年以来，中性策略它的权重其实整体是在上升的，使得总量和方向的脱钩更加明显。同时，收益率上行的一个阶段，债券借贷往往会放量，更多的体现的是交易盘顺势做空的一个资金介入市场，放大波动的一个头部行为，而非市场方向的一个鲜艳因子。从对于借贷的一个跟踪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可以瞄准这五组跟踪指标。第一个是从主体维度来看，是谁在借？券商是最值得跟踪的一个净介入主体。券商通常作为债券借贷的一个主要介入方，银行多为借出方。券商介入多用于做空期限套利、套息或者应急结算，但是做空期限是主因，因为它的一个高杠杆和策略属性对于市场波动的一个边际影响是会更大。从第二个维度来看的话，就是券种和期限维度，借什么券？优先来看，高流动性、长久期的一个活跃券，若介入集中于30年国债活跃券、10年国债活跃券以及10年国开活跃券这一类可以做空加上可以期限和曲线交易的关键资产。方向性和波动放大的一个效应会强于短久期以及非活跃券。 尤其是30年，超长这个品种，它的一个结构比较特殊，比较适合策略的一个博弈。然后第三个是从价格维度，就是它的费率是否贵。一般来说，高借贷费率是意味着债券它的一个需求强，标的稀缺，空投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如果说借贷费率已经显著走高的情况下，但是借入余额仍然在持续上升，说明市场它愿意为这种某种做空策略支付更高的一个成本，它的交易意愿是相对比较强的。如果反之，如果费率高起之后介入量回落，可能意味着空头的一个拥挤逐渐顶，平仓的风险在上升。第四个是从集中度维度来看是否拥挤。各券的一个借贷集中度的，它的一个计算方式是各券的一个借贷余额除以各券发行总量。这个指标越高的话，意味着该券被借出做空的程度也越高。监管对于这个集中度也是设有一个报告要求，同一个参与者他通过债券借贷融入标的券的一个余额超过自有券托管总量的 20%， 或者单只标的券融入余额超过发行量的 10%， 达到这个阈值之后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报告。然后第五个是联动着去看。联动着去看借贷收益率、期货和证券成交的一个关系。如果某只券它的一个借贷余额上升的同时，收益率也同步上行，而且能够跟债券在 iData 上它的一个现券净卖出的净卖出的一个方向进行一个呼应，同时 TL 或者 T 空头活跃，那么单向做空的信号它是更强的。但如果借贷余额它上升，但是收益率没有明显上行，反而伴随着期货多头或者是新老券的一个利差波动，这个就更有可能是一个中性的策略或者是交割的一个需求。这个就是整体跟踪的五组指标。以上就是今天交流和分享的内容，也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